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5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天主的救恩远胜于我们所应得的报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不断地在追求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看法都有所不同，有人认为财富、健康、爱情、家庭是他们所追求的幸福，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人为了信仰而甘心放弃我们所认为的幸福。这些人为了基督的缘故受到迫害，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只为保持自己的信仰。其实我们的聪明、才智、生命等等，都是来自天主仁慈的恩赐。但如果是将这些和天主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相比，确实逊色很多。因为天主所赐予的是永生，是人最终的幸福。让我们特别祈求仁慈的天主赏赐我们一颗新的心，让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合乎基督的福音，并以天主宽宏大方的心肠去对待别人。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曾晓谕我们，爱天主爱人乃是你所有诫命的中心，求你帮助我们恪遵你的诫命，日后获享天国永生。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要时时悔改，不断地在生活中寻求天主，并且呼求天主的怜悯。天主所赏赐的绝对超过我们的期待，因为天主的思念道路都远超过我们的标准。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趁上主可找到的时候，你们该寻求他；趁他在近处的时候，你们该呼求他。罪人应离开自己的道路，恶人该抛弃自己的思念，他该归附上主，上主必会怜悯他，他该归附我们的天主，因为他富于仁慈。上主说，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正如天空高过大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思想高过你们的思想。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我要日日歌颂你，我君王，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慈悲宽仁大方，万语发怒仁爱无量。
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的心情至公至义，
上主的作为深善不比。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所有诚心诚意呼求他的人。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他的人。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清楚地为我们指出，基督福音的价值高于一切，在他的传教生涯中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正是基督的光荣。为此，死亡为圣保禄而言就是与基督结合。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我或生或死，总要使基督在我身上受到光荣，因为对我来说，基督就是生命，死亡就是获益。但是如果我活在这世上还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就不知如何选择了。我正处于两难之间，我渴望解脱而与基督在一起，这是再好没有的了。但是我活在世上为你们却更重要，你们为人处事应该符合基督的福音。
今天的福音，耶稣教导我们 应该要随时准备好接受天主的召叫，到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忠心地侍奉天主，天主所赏报的必会高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为此，人只要努力地为天主工作，天主绝不会亏待我们。现在我们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议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立在市场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我要按公道给你们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整天闲着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黄昏，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工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来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那些约在下午五点钟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银币。轮到那些最先雇来的，心想必会多领一点，但是他们每人也只领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资以后，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劳苦受乐的一样看待。家主答复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多。难道不许可我拿我自己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还是因为我心好，你就嫉妒吗？这样，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反而落后。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25主日，我们以仁爱与救恩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有这么一则的真实的故事，它是彰显天主福音的精神。他说，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面呢，有一位少女为她的演奏会做宣传。她号称是著名音乐家李斯特的学生，然而这不是真的。就在演奏的前一天呢，这位年轻的钢琴师开始发生一种恐慌起来了，因为他得到一个讯息，大音乐家李斯特就在这个小镇上面访问，知道他的这个欺诈的这种行为啊，就要揭穿了，那么他谋求工作的希望也要破灭了。但是他没有逃避，他决定把他的故事告诉这位大师。他向李斯特很伤心地哭诉自己的遭遇，坦诚自己由于孤苦无依，必须努力赚取生活费用。那么李斯特很慈祥地看着他，听他的叙述，然后说，你做的不对，但是我们都会犯错，我能看出你已经什么感觉到羞愧跟懊悔，现在让我听听你的演奏。这年轻的女孩啊，听从她的话，开始的时候有点怯场，后来慢慢的恢复自信，就弹了这个她要演奏的曲子。李斯特纠正了她几个地方，然后呢，就说了，我已经指导过你了，所以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前去你的音乐会，并且可以宣布最后一个节目 不是由学生，而是由大师演奏。这李斯特做到以天父宽宏大方的那种心去对待别人，他不但原谅年轻人冒用他的姓名，还亲自出席协助他演奏，这就切合了今天我们福音的主题，天主的救恩远胜过我们所得的报酬。今天的福音，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叙述一个家主与不同的时间出去雇用工人的事。耶稣才能就地取材，以普通的事情来说明超人性的一种事理。以色列种植葡萄是很普遍的，到了收成的时候呢，需要大量采集的工人，因为时间久了葡萄会烂掉，所以耶稣用不同的时间招募工人来象征人类在不同的时间来归向天主。所以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的时候呢，出去雇佣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向工人议定了一天一个银币，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去采摘葡萄。到了九点钟的时候，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闲立在街头市场上，他又招请了他们，约在正午跟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了，看见还有人在市场上面，他又招请了他们。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着闲在那里啊？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于是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吧。到了晚上发工资的时候，不论先来后到，每个人都领一个银币。那么最先来的那些人呢，就抱怨家主不公平，这时候呢，受到家主的驳斥。《史记》上面记载的这个是一个叫做姬政列传里面呢，他有些后来居上的一个成语来讽刺这个皇帝提拔人才说的没有标准。那么现在葡萄园呢，这个家主的这个师傅也犯了这后来居上不服情理的毛病。在现实功利社会里面呢，认为啊，一份工作一份工资，一份努力一份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工作可以用天来计算，也可以用时来计算，总要按工作的时数去计算才算公平。现在做一天呢，跟做一小时的同样酬劳，在人性软弱的心态上呢，好用比较来凸显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公平。有比较就会计较，一计较就会抱怨，就产生了不满的怨言。这个比喻要我们不可用人的尺度去衡量天主的作为。天主对人不只是顾及公义，还要有仁慈。这个比喻呢，要从福音的角度去加以分析，要用爱做比喻的内涵，才能够领悟到耶稣真正所指的是什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要点做个分析，来证实耶稣的比喻。家主呢是指天主，工人呢是指我们每一个人，街头市场是代表世俗的世界。那么人闲立在街头上没有事情做，表示在世俗里面不做天主的事。一个银币是这个工资是指什么，这是工资，这个指的是天主给人的一种福源。人人的一个银币是相同的工资，表示天主给人的福分是相等的，没有因为工作时间的长短的关系，而是在人是否全心全力的工作。那么在时间上更不能以一天的时刻做这狭义的解释，要扩大想象力做这个时空的分配。一天的时间我们可以代表整个的时空，代表天主造人至世界末日。所以九点钟它代表在诺亚方舟洪水时代，中午十二点那指是亚伯兰的时代，下午三点大概指的是梅瑟的时代。那么五点钟开始，那就是耶稣时代的开始。这样就明白我们 都是最后一个小时才进入这个天主的葡萄园工作的人。如果我们尽力的工作，也就是尽心侍奉善主，未来也可以领到一个银币的工资，那种天堂的永福的福分。因为天主给人的救恩呢，就是永生的标准啊，要看人是不是好好过教友的生活，是不是按天主的福音的精神来做事情。他不看人信教的早晚，也不向人要求同等的功劳，因为天主给人的智慧能力不同，每个人呢处境也不一样，不能要求大家一致的标准。只要人人能够努力善于过信仰的生活，真正信守善主的规律，充分发挥善主爱的精神，这就够了。那天主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啊，他对先进教会敬爱天主的教友，天主已经赏赐给他们幸福的永生，并没有亏待他们，并且呢先招他们进教会，也就是爱他们的表现，让他们早在天主的园里面安心，不必流浪街头彷徨。对晚信教的人呢，天主也赏赐他们幸福的永生，表示天主仁慈跟慷慨，这样既不损害天主的公义，又随时可以召教人来皈依，这种慷慨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去赞扬天主的仁慈啊，告诉世人天国的门是为普世的人在永久的开放，让人们在人类苦难中间呢都能够仰仗天主的光。所以先蒙召信主的人不应该计较后到的人，因为你已经早得到平安，该为晚来的人祝福，因为你在天主内又多了一个弟兄。当然在时间的风格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缩短，在耶稣传播福音开始为一天的开始，到世纪末一天，先后路加的意义却是一样。我们既然明白我们徘徊在街头等待召唤的工作，如果积极的一点的想法，是不是要这个是不要在那等啊，在那等不如去找葡萄园，去敲门，去请求工作，免得被世俗的这个懒惰的浪潮所淹没，而失去进葡萄园的机会。耶稣的呼唤是悔改吧，天国近了。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这个召唤的宣传，必须我们做一个努力的称职的工人，必须乐意做应召唤的工作，那么必须摆脱世俗的不良的诱惑，有悔改的心才可以。在一个监狱里面呢，关着几个重刑犯啊，有一天呢大家在翻阅一本这个彩色的杂志，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闲聊，其中有一个犯人指着杂志中间的珠宝我的图片，就说他很感慨，我的母亲如果戴上这些首饰一定很高兴。那旁边的一个这个重刑犯就指着上面的房屋的照片说，我的母亲如果有这么一间漂亮的房子该多好。另外一个犯人就说了，要是我的母亲有一辆这样的车子就可以常常来看我了。最后这本杂志传到一个犯人手里面，他拿着杂志许久许久都不说话，然后呢却流下泪来说，如果我的母亲有一个好儿子就好了。大家听了这句话呢就沉默了，没有一个人说话。耶稣所期盼的不正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天主的好儿女吗？你奉献的珠宝房子车子在他的眼中根本是一堆粪土。善主要的是一个有悔改的心，做个好儿子，放下利欲的心，让心灵洁净，天主的爱才能够在你心灵里面成长。福音提示的那工作一天的工人，因为嫉妒晚来的人同领同样的工资而抱怨，这是因为小利而忘却天主的大爱啊，这是人性的悲哀。所以在福音上天主说，我愿意 给最后的人跟你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自己的财物行我愿意的事吗？或者因为我好你就眼红？这话好像不是出自天主心中的语言，但是因为人的肤浅的看法，必须用人的心思的语言去加以驳斥。太深的理论在受到利欲蒙蔽的人呢，是根本接纳不下的。在耶稣比喻这本书这个作者他分析了有一段话，并不是主人不讲理啊，是专制的行为，而是描述一个心胸宽大人的行为。这个人富有同情心，并且呢对穷人的怜悯，他明白如果按时间给予酬劳，他们就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养家糊口，所以主人决定给他们整天的工资。这个是作者呢把耶稣的比喻的这个最后进来的人给一天的工资的，是这种爱心的扩张。耶稣也担心我们世俗的人陷入世俗的劳工跟这个雇主的劳资纠纷的思维里面，所以耶稣特别提醒我们，难道你不明白这主人就像上主所做的一样，全然是良善和怜悯，全然是慈爱跟慷慨吗？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因此啊，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比喻是在赞颂上主，他总是给我们超过我们所应当有的，宽恕我们超过我们应该得到的宽恕，他祝福我们也超过我们所应该得的享有。为此我们既然获得如此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就必须善度信仰的生活，要学圣保禄中途留下的榜样。他说，我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到光荣。我们要效法他忠于信仰，常以光荣耶稣基督为目的。就像开始的时候所引用的故事，在人生的舞台上面，基督不但原谅我们的过错，还知道我们，收纳我们，在谢幕的压轴戏由他为我们完成，就是说他为我们做赎罪而宣告完美的结束。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的得救而自我牺牲，如今又借着神父所举行的弥撒亲自临在于小小的面饼之中，作为基督徒的精神食粮，使我们的信仰生命能够因着领受基督的圣体得到成长的力量。天主这样的恩赐真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从未想到的福乐。让我们在生活中实践耶稣所教导的，使基督的光荣能够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和平静海，窒息生命。